很慎重、很正经的在那里唱诗，在唱诗的中间，忽然间小孩子有一个小朋友，小女孩，很可爱的小女孩，她忍不住了打了一个哈欠，啊，全场都笑了。那我就想到那个音乐会里面最有印象的就是这个小孩子意外的打哈欠，啊。那今天呢，我们有这个意外，也让我们记得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好。他说 ：“There are no fools who give what they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they cannot lose。”我请了一位姊妹啊，把它翻译出来，说：“能舍下那无法长存的事物，为要得着能垂住永恒的东西，这种人绝不是傻瓜。”这句话是 Jim Elliot， 他是很多年前，大约是在60年前，有五个宣教士到 Ecuador， 在这个奥卡族啊传福音的时候，五个人全部被杀。这是其中的一个人 Jim Elliot 他所说的话。这虽然是他所说的话，从维敏给我的这个 sweatshirt 上面所写的这个字，我相信这就是他的人生观，这是他的人生观。耶稣也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我相信这样的人一定会得着荣耀的冠冕。好，谢谢。第三段的圣经我们要看雅各书，雅各书的第一章12节，找到了，我们一起同声来读雅各书第一章12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在这里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请注意第二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其实这两个字应该是同样的，在英文的圣经很容易看出来都是 trials 都是一样的字，都是讲到试炼。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遭遇到试炼能够忍耐，而且忍耐到底的，他的生命渐渐的老练成熟了。有许多的美德都是在这种苦难、这种试炼当中啊产生出来的。试炼和试验有一个最大不同的地方，神不试探人。我刚刚讲到的试炼和试探啊，试探和试炼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神不试探人。因为在13节这里都讲到了，试探呢是出于魔鬼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目的是叫人犯罪、跌倒、远离神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想的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啊，从一方面来看试探是试探，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能是试炼。在旧约里面，约伯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思想约伯的事。那么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第4章讲到主耶稣受魔鬼的试探，在这里主给我们很好的榜样。魔鬼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试探耶稣，可是我们的主一再的用神的话、用圣经来抵挡他，得胜了。路加福音4章13节这样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的离开耶稣。魔鬼试探人，他不轻易放松， 说到他走来走去寻找那可吞吃的人，但是一个爱主的人，他会拒绝试探，他会在试炼中忍耐。又要讲到在东部有一个弟兄了，我在 Pittsburgh 的时候收到一个电话，这个弟兄是从费城打来的，他一拿起电话来，他说我是 Paul， 我说哦，那你贵姓？他说我姓汤。那我说哦，你是泡汤。他是广东人，他不懂得这句话。后来他就从费城搬家搬到 Pittsburgh， 我们就变成很好的朋友，所以常常拿他的名字开玩笑，说哦泡汤啊。那这个弟兄啊，他常常要出差到啊香港啊，到深圳啊去。有一次他的太太要我跟他一起祷告，事情是这样。那么在旅馆住的时候，在半夜常常会有女的来敲门，那我们的弟兄立刻就有一个警觉，他知道这是一个试探，所以他马上就打电话，从深圳打电话回美国，叫他太太要为他祷告，而且说你要去找师母，你们两个人要一起祷告，为我祷告。他知道他的软弱，他知道人性的软弱，但是呢，这个弟兄也因为他是一个爱主的弟兄，也因为他是一个爱妻子爱家庭的人，所以他在试探之中的时候，他就能够有警惕的心。我觉得这个弟兄很可爱啊，很可爱，在试探之中他拒绝，他没有接受。这是讲到忍受试探的人将来需要得着生命的冠冕。第四处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靠主站立的稳。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他保罗更是这样说，他说我的盼望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保罗最大的喜乐是什么？是看到他所带领的弟兄姊妹将来有一天在主的面前还能够站立得住。讲到今天我们教会，其实普遍的在教会当中，信主以后的流失率是很大的，前门进来几个，后门又走掉了几个，一次受洗不少人，可是过了不久留下的又有多少人？经过几年之后，教会的成长还是很有限。当然在这中间有许多的因素，有不同的原因，可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一个，就是跟进栽培的工作做得不好。我们常常在带领人信主的事情上花了不少的时间，我们付出了很大的爱心，可是一旦他信主受洗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责任已经完成了，以后就看他的了。这就是所谓基督徒生而不养的弊病。哪有一个母亲怀胎九个月生下来就不管的了呢？其实父母的责任是在孩子生下来之后才开始的，对不对？要抚养，要教育，只等到孩子长大成家立业。那而我们基督徒呢，却缺乏这样的 个别的属灵的照顾，所以很多的人都停留在那个婴孩的阶段。婴孩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会哭啊，会闹啊，会吵架啊，会跌倒。台福教会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组织啊，他们的负责牧师就是刘福群啊，刘富里牧师，他说了一句很值得令人深思的话语，他说在教会里最大的困难不是向外传福音，不是财务，而是太多属灵的婴孩，所以教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克服这个困难呢？我认为就是从门徒训练开始。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能够看见跟进栽培的这个重要性，愿意花一些时间，付上一些代价，帮助那些初信主的人。这不是牧师长老几位执事可以做到的，是需要很多的弟兄姊妹的参与和关心，个别的照顾。当他出现什么样问题的时候，你马上就能够知道。如果有人觉得我没有资格做属灵的父母，自己可以先学习做门徒。基督徒人际关系，我觉得最理想的就是上面有保罗，下面有提摩太，左右有巴拿巴。保罗是我们属灵的老师，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请教他，跟他一起祷告，帮助我们解决。提摩太是我们属灵的儿女，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属灵的这个产业可以传递给他。巴拿巴是我们同心一起侍奉的最好的同工。上个礼拜牧师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勉励我们，因为在这一节的圣经里面谈到四个人，讲到四棒的接力赛。我们不是一个人做基督徒，也不是一个人服侍主，而是要找到那些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我们栽培他，教育他，帮助他，使他能够长大成人，能够站立得稳，和我们一起奔跑，一棒一棒地教下去。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看见我们所带领的弟兄也站在那里，那就是我们心中最大的喜乐。这也就是主说要把喜乐的冠冕要赐给我们。最后一段圣经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这是保罗自己所讲的见证。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什么呢？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而且说不但是为他存留，下面继续说，说到什么呢？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凡是爱慕主显现、等候主再来的人，有一天也能够得着这个公义的冠冕。什么样人爱慕主的显现呢？就是那些等候、警醒、预备、肯工作的人，希望主再来。爱主的人希望主再来。很可惜，有的时候我们谈到主再来的时候，有人说，哎呀，希望我知道主再来，可是我希望不要现在来，不要现在来，因为我还没有预备好，我家里的人还没有信主，我还有很多的事没有做，我还没有娶老婆，我还没有生孩子。 假如我们真是爱主，我们巴不得他快快的来。但愿我们能够像约翰这样说，主啊，我愿你来。今天早晨从这几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心意，他要赐给我们不朽的冠冕、荣耀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喜乐的冠冕、荣耀的冠冕、公义的冠冕。他要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受工作的审判。最后我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看起来很热心，奉献的也不少。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到了天堂的门口，天使就带他进去。哦，他发现天堂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他一路走上去，看见哇，有很多漂亮的房屋。他就问天使，这是谁的房子啊？天使就对他说，哦，这是你们教会的那个姓刘的寡妇的房子。哦，他就开始很好奇，接着他又问说，哎呦，那一栋漂亮的房子是谁的呢？天使就说，就是打扫你们教堂的那个人呢。他心里就想了，哦，这么不起眼的人都住了这么好的房子，那我一定是住在一个很豪华的一个住宅里面。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走啊走啊走啊，天使就带他到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房子那里去。天使就对他说，这就是你住的房子。他说，天使啊，你一定搞错了，你帮我再查一查。天使说没错。他就吓了一身冷汗，忽然间就醒过来了，原来是一场梦。可是从这一个梦中当中，他明白一件事，神是看人的内心。真正爱主的人，从爱心里面所做的工作才被主纪念。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地上怎么样生活，决定我们将来在天上怎样得赏赐。不要单单顾念那能看见的，看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是永远的。
让我们打开诗歌本第333首，主耶稣我爱你。我们真是愿意时时颂扬救主的恩宠，带荣耀的冠冕与主永远同在。
主耶稣我爱你，甚至我主你是上主般乐趣，为你全丢弃。你是我的救主，为我放弃的，若我
我们一起起立。
就是
拜天上的父，我们今天早上感谢你，因为你聚集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你。主啊，你是真神，你是至高无上的神，你是配得一切颂赞荣耀和赞美的神。听话，当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主啊，你就以你丰富的慈爱、恩典、平安和喜乐充满了我们。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话语来勉励我们，来呼吁我们。主啊，你今天把我们摆在千象城和周遭几个城市的地方，你让我们的生活平安，让我们丰衣足食。主啊，我们真是盼望在这一切当中，我们不会忘记，要不断的竭力多做主工，有好的见证。主啊，就是来帮助我们。天父，我们也为着今天早上有很多弟兄姐妹不能来到我们当中的，有些有身体有疾病的，求神来医治；心里里面有软弱的，有创伤的，主啊，求神你来安慰。主啊，我们特别为着谢国阳弟兄来祷告。主啊，求神在他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有你大大的恩典来医治他，特别赐力量给他和他的家人，能够在这个艰苦的时刻里面能够面对这一切。天父，我们今天早上也把我们教会的各项事工来仰望在你手中。主啊，就是来帮助我们在推行每一件事工的时候，主啊，就从上面来的智慧。主啊，也叫一切的事工能够容身一人。我们感谢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是大家庭的时间，我们请胡文善弟兄来报告。
大家平安，我们很高兴今天有几位新朋友在我们中间，我们先要欢迎他们，我们要介绍他们。我们第一位呢是唐雪冰先生，他现在是住在New Bay Park， 欢迎您，来，请坐，谢谢。我们另外有我们教会汪景林弟兄的姐姐和姐夫呢，他们是路过这里，我们很高兴他们今天能够在我们的当中。是汪景邦，是汪景林的姐姐，还有他的姐夫是李洪昌先生，欢迎您，请坐。还没哪一位没有能我们没有能够请您登记。好，那我们现在请把那个签到板从中间往两边传，谢谢。
谢谢胡文善弟兄。接下来我们有几件事情要报告。第一件，我们请陆长老来报告有关谢国阳弟兄的状况。
谢国阳的情形我要报告一下啊。昨天我去见了他，跟他在一起祷告。他的情况，医生是很满意，但是大家一定要用祷告托住，因为后头这一个礼拜他最 critical point。因为成不成功就是后这一个礼拜过完才知道啊，因为骨髓已经进去了，如果那个骨髓没有产生任何作用的话，那就不知道后果了，因为他自己本身的全部都杀掉了啊，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必须要用祷告托住他。那他自己的信心很坚强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必须要报告一下我们弟兄姐妹去捐血的这种情形。很是受感动啊，因为我们弟兄姐妹花了很大时间，很多人都要花上 起码是半天的时间去做这个行动。那我们已经有将近30人做过这个行动，但是实际上跟所需要的还是差很远啊。原因是他目前为止每一天要输一袋 O 型的血，要输一袋血小板，也就是说每一天我们教会有两个人供应上去。目前为止这两个礼拜是最起码的，所以每一个礼拜要14个人，两个礼拜就是28个人。如果情况要没转进的话，可能继续下去8个礼拜，可以，你们可以想象到我们教会出来要多少人。而输过血的在八个礼拜之内不可以输第二次给他，所以我们只能出去一次。你可以把这个数字算下来，你知道我们要出去多少人。所以我们的情况非常求神能够怜悯，真是能够两个礼拜之后他的情况好转，我们能够减下这个数字来。但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还有一个，在需要的情境下的安排工作实在是很困难。所以请为培飞跟朱莉安祷告。因为像昨天的情况，我们供应7个人上去，最后我们要供应11个人上去，结果只取了4个人，都被刷下来。所以每一个人真是供应血的时候也为自己祷告，因为有人有发现白血球不够，就是有伤风的感冒的现象，有人红血球不够，因为缺血。所以其实也是我给鼓励弟兄姐妹，这是个最好免费检查你身体的时候。你可以从这个情况知道我们教会每个人身体的状况。11个人有只有取了4个人，有7个人被抓下来。所以我鼓励各位真是把这件事情当作很重要的事情，不是说我们去捐血就捐了啊，我们也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头，也知道自己的情况，这样对我们也很好的帮助。因为我们有一个姐妹上次被刷下来，结果补了一个礼拜，这一次却好得很。所以我鼓励大家去做这个事情啊。那现在刚才讲的需要的 O 型，所以凡是 O 的请你都来报名。只有一个条件，就预先就不要报名的，就是你知道你过去得过肝炎的啊，这个不要报名。高血压和糖尿病这个都无所谓，他们可以接受高血压跟糖尿病，但是他们不能接受肝炎的人，或跟肝炎接触过的，就是说你身上有 antibody 的啊，这种人他们不要。除此以外他们都可以，到时候你其他的问题的话，在那时候他们会告诉你你是什么情况。另外任何一个血型的人，就不是 O 型的，任何一个血型的人都可以捐血小板啊。所以现在的话，就15岁以下的小孩子需要父母的签字，那就父母当场要跟着去。希望在60岁以上的人就不要参加了啊。比如说在这段时间里，这个里头的人请你们都可以参加。那在这个安排的工作上啊，有困难的原因就是很多人可能要紧急的被叫去啊。像礼拜五的晚上发现人不够的时候，已经都到11点半了。像培培跟这个朱莉安两个不好意思打电话给人家，怕把人家吵起来。所以以后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的话，万不得已在很晚的时候告诉你，因为告诉你第二天早上请你6点钟就来教会，而晚上已经到了11点半，所以你知道这种困难啊。所以请各位也原谅这种因为非常不简单一件事情。而且因为输血小板是要超过3个钟头的时间在那一边，所以每一个人在那边都是他要登记 make appointment。 像昨天我们最后，我们不是说我们找不出人来，我们头三个被刷掉的时候没有办法，因为从这边开车过去要1个钟头，我们的时间是8点到9点。当我们8:15的时候发现三个人被刷下来的时候，赶紧打电话也来不及，因为到了那边的人也到10点，已经过了appointment时间。所以我们赶快问他还有什么时间 open， 他最后说下午1点半有一个人 drop out， 就别的输给别人的他们不来了。所以我们马上把那1点半抓住，朱莉安在这边马上就找了2个人赶快开车过去，就用这样很困难的方法我们安排人数啊。所以大家要考虑这个安排的困难。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每个人都有一种机动性，就是说你实在是困难那没有办法，但是希望你能够，你如果可以的话尽量能够配合起来。要不然我们虽然人数有很多在手上， 但是没办法用出来。好，那所以今天报名就继续报名，Julian会在Fellowship Hall 继续向他报名，所以要我报告就到这里，就占很多时间。
谢谢组长了。下一位我们请刘成龙弟兄报告有关主日学的事情。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来报告一下，我们新开了一班，我们希望新开一班主日学，是叫做诗情训练班，诗情的训练跟这个乐谱的这个认别的班，因为这个我们人人侍奉，因为很多的班是很多的这个可以侍奉的地方都不需要有什么训练，可是呢有些地方是需要训练，也需要装备的，就是诗情。诗情我们看了以为只需要一两位，其实不然，我们的这个教会的需要非常的大，团契里头也我们有时有需要诗情，有时候我们特别聚会需要诗情，而且我们以后可能要有两堂的聚会，那么我们诗情也是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参加，所以我们有感觉到这方面有这个需要，我们教会的增长以后有很大的需要，所以呢就看到有很多我们弟兄姐妹有这个音乐上面的这个恩赐，可是呢很想能侍奉神，在这个诗情方面，这个弹琴方面哈，能够来伴唱啊，能够配合我们的诗班，配合的这个团契方面的聚会，那么现在就有个很好的机会。那我们在开班以前呢，我们希望能够先统计一下人数，也希望了解一下这些人能够参加人他们的背景，他以前有没有这个豆芽菜有没有念过啊，或者是只认识简谱，甚至什么都不认识，有没有这样的，那么我们才知道怎么样的预备我们的班次。所以呢今天特别请各位哈，这是很好的机会，我鼓励各位不要拖延哈，今天就跟高博莹姐妹啊去通知她，跟她说我有可能，你比方说我有可能来上这班，这不是 commitment，我有可能愿意来学习怎么样的弹琴，以后有可能要做诗情的工作，这样子能够帮助我们来计划这主日学这班怎么做。所以今天请大家就跟这高博莹姐妹联络，高姐妹请你站起来，我们看一下，高姐妹在这里啊。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每一项报告都在这里向各位报告，请看。在报告的第四项里面，因为我们在3月15号有一个受洗班，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话，你想受洗，请你向牧师或是长老来报名。我们在2月1号、8号和13号，15号有三次的那个特别的受洗班的一个课程。另外就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在这个教会聚会一段时间，你想加入这个教会的话，我们也有个新会员班哈，在2月22号。这个也是请你向牧师或长老来报名。诗班已经开始练习那个复活节的诗歌，刚刚才开始，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报名参加，你想参加的话，请你尽快的，今天下午1:15我们有练习，就在这个教堂里面。1月27号就是礼拜二的早上，有妇女会，他们请到中越南姐妹来分享，时间是9:30，然后中午他们有聚餐，请姐妹们踊跃的来参加。有两件事情不在周报上，下个礼拜1点钟，礼拜天1点钟，请有参与那个儿童事工的同工们，要集合开一个会，所以请儿童事工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注意。还有就是1:10有台传祷告会，也是在这个教堂里面。我们报告就到此为止，请我们起立唱三一颂，然后请陆长老主导。
赞美神，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 赞美神佛圣子圣名，阿
门。哦，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今天将你的话语再次勉励我们。哦，主，我们不是只是做一个信徒。哦，主啊，你勉励我们要得主你的冠冕。主啊，乃是那个不求喜乐荣耀和公义的冠冕。哦，主啊，真是让我们把这一些都能当作我们的至宝，让我们的今生一生一世追寻主你的脚步的时候，主啊，我们要有一个得胜的心，让我们能够去得到主你所给我们地位的冠冕。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宝惠师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今时直到永远永远。